今天讲的是第二页到第五页啊。第二页的下面 V 罗马数字的第五点开始啊，好，让我们先起来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父上帝，众光之父，一切奥秘的源头，我们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面，你也知道你已经来寻找我们，我们的心也要遇见你。求你将你已经启示给我们的圣经在我们眼前打开来，在我们心中照亮我们，好让我们明白你旨意的奥秘，知道你的众仆人每日劳苦为何，知道我们的盼望为何，知道我们的力量为何。主啊，怜悯我们，听我们心里面渴望着你的呐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上一次讲的内容呢，这也是第一次来。我们上次讲的内容，我们是讲圣经中对于死亡的态度。死亡在圣经中从来没有被美化过，在任何情况下，死亡都是一种咒诅。耶稣为我们死，不是一件美事，是一个牺牲。他受了极大的羞辱和痛苦。正是因为死亡如此的可怕，所以上帝的救赎行动必须用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若不然那死亡的刑罚就临到我们。然后我们上礼拜讲到神对于死亡的解决办法一样，不是美化他，而是救赎他，结果是复活。圣经解决死亡的终极办法是用复活来打败死亡，不是用任何其他美学或是哲学的手段。上帝将死亡彻底的征服，所以保罗一句话说：“死啊，你的权势在哪？你的毒钩在哪里？”透过复活的行动，把死亡彻底的解决掉。那么，我们上一堂课讲的第三个重点是耶稣复活，他升到天堂。天堂是什么东西？天堂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就是我们上一次论证的啊。天堂不是一个比喻，天堂不是一个抽象的说法，天堂是从旧约以来上帝创造世界之前，他在天上的宫廷。天堂原来的文字意思是一个君王的宫廷，他的服侍他的众百姓都站在他面前，有天使围绕，他的宝座在中间。当然神的本体是没有办法看见的，可是神透过他的宝座来彰显他的主权和同在，然后围绕他的宝座有许许多多圣洁的活物站在他面前，后来加入了众圣徒也到他面前。在旧约里面，天堂是具体的地方，我们也说过跟会幕是对应的，所以会幕里面有圣所、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是光亮的，就是天堂所在之地。那就类比于西乃山，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穿过了密云，密云的后面是天堂，然后密云就是对比于会幕的海狗皮那个幔子，然后圣所就是 对应于那个圣山，然后外院就是百姓聚集的地方就是山下啊。那这个天堂的观念就是神施行审判跟奖赏的地方，而耶稣成了人的样式死里复活的时候，就代表着他的百姓以人的身份进到了那个天堂，做了永远的大祭司。这个是上一堂课的信息。那么我们今天要更进一步来思想复活的意义啊。你知道基督教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复活，最难让人相信的也是复活，对不对？成也复活，败也复活，因为基督教讲兴旺爱太好了啊。不过一讲到复活我就卡住，因为人间没有这种事情，对不对？ Exactly， 人间
在正常的宇宙的秩序底下没有复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亡才是常态，复活是神迹，不光是神迹，它不是一般的神迹，它不只是说好像魔术师让一个东西飘起来，复活颠覆了宇宙的秩序。耶稣在复活的时候，他复活的身体是人的身体，不是一个灵魂的复活，灵魂也没死过，所以无所谓复活。耶稣复活是一个复活的身体，那个身体是不再受试探，不再受苦难，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一个荣耀的新的身体。他的复活跟拿撒勒的复活不一样，拿撒勒复活一个病了的人后来死了，耶稣叫他从坟墓出来，他还要再死。耶稣的复活是永恒的，一次性的，他复活身体就不再死，拿撒勒后来还是会死啊，而且拿撒勒复活以后那个身体还是会受试探，还是会有病，还是会有苦难，可是耶稣复活身体 是完全的，那个是耶稣应许给我们将来复活荣耀的身体。可是仔细想这件事情，复活的身体这件事情颠覆了宇宙的秩序，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因为他把宇宙的原来历史的走向给扭转了，本来宇宙的秩序给颠覆了。换句话说，耶稣以人的身份，道成肉身人的身份，死里复活的那一刹那，他为神所造的宇宙开启了一个新的秩序。所以神学上有一句话哈，讲得比较标准 professional 应该怎么讲，就是说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inaugurates a new order of the world to come。 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的复活开启了 inaugurate 就是开启了新世界的新秩序。不要小看这句话啊，耶稣的复活不是小事，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分析的话，整个保罗的书信，保罗的神学都是建构在耶稣复活的新世界的这个观念里面 建立出来的。保罗讲的所谓的属灵的事，天上的事，全部都跟耶稣复活有关。耶稣的复活开启了一个新的秩序，这个新的秩序耶稣自己曾经预告他要来到，用了另外一个词汇来形容它，叫做天国。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马上就要发生了，为什么天国马上就要发生呢？有时候耶稣又会说，天国离你们不远，就在你们心里，就在这里。耶稣以自己为国，以自己为天国，他是天国的第一个公民，也是天国的君王。他来到的时候，天国就已经来到，而天国像一粒芥菜种子，只有一粒，他指的是他自己，对不对？后来长出棵大树，对不对？好，天国是以耶稣的到来开始，耶稣的复活使他的生命力迸发出来，然后在耶稣里得救的人就构成了这个天国的画面。那耶稣死里复活的那一刹那，就将天国的整个动能启动。在基督里就是天国，但是天国也是一个具体的地方，然而那地方不是只是个地方而已，它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有神的祝福跟耶稣的同在。但是我们把它 解深一点、啊、请你看讲义的第二页，在讲义的第二页最后一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对不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大家听过这句话哈？我解给你听哈。在基督里，什么叫在基督里？耶稣是个人啊，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当你说你在，比如说你在教室里，或者说你在聚会，你在教会里，对不对？教会是一个什么？一个地方，一个环境。基督怎么会用在基督里？你不会说在路尊里，说你现在在跟我讲话，你不会说你在尊里，你会说你在他的班上，对不对？It doesn't make sense, right? 这个没有道理。 在基督里的时候，表达基督好像是一个地方，基督是一个领域，是一个环境。如果有人在基督耶稣里，表示你可以住在他里面，他是一个环境。耶稣死里复活之后，他复活的能力临到所有信靠他的人，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场所。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是中文和版润释后的翻译，原来的希腊文是 kinesis， kinesis 就是新的东西， kinesis 其实就是创造，神是创造的主， kinesis theo 它是创造，它是造物的主。原来的字面的翻译应该是说，如果有人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不是指他一个人而已，是说他整个人就是整个新造的世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并不是单单只说你的想法改变了，你从前觉得我一无是处，或者我做了很大的过犯，或者我不认识上帝，现在我信了耶稣，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不是这么简单而已。他讲的是一个新的创造， a new creation， 一个就像上帝造了万物，用他的全能命令创造了这一切。如果有人今天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神新造的一个世界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被新造的一个 a new creation。 那么这边所隐含的意义是说，耶稣基督做了一件事情，他带来一个新的世界的秩序，一个新的创造。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耶稣做了什么带来一个新的创造呢？什么？复活。当他复活的时候，复活并不只是干犯了旧的世界的秩序，我们知道按着定律人人都有一死，复活干犯了这个宇宙的秩序，不只是这样的，复活带来一个新的秩序。所以如果在牛顿物理的世界里面，所有东西质量小都要被质量大的吸引，所以东西在地球上有质量的东西一放开就会往下掉，对不对？复活颠覆它，一放开东西就会往上飞。 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张力吗？就是复活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这个秩序是这个世界不认识的，看不见的，他们不知道的，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哥林多前书第15章22节讲到复活的时候，在基督里这个复活会临到与他同在的所有人。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在亚当里，亚当也是个地方，也是一个环境，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那就是我们原来的光景，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边这个复活就不只是单指将来的身体复活了，而是指着我们今天透过信耶稣与他连结，住在他里面，耶稣怎样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带来一个新的世界的秩序，我们也在他里面一起经历到这个新的创造的能力。这是一个这个世界不知道，这是一个新的东西。那这个东西现在我们称之为天国，天国的原则，天国的能力，天国的生命，在现在看到的世界是隐藏的，在将来就要亲眼看见。天国什么时候开始呢？从耶稣到来的时候开始，从耶稣复活的时候迸发出来。天国是现在的事实呢，还是将来的愿景？天国是现在的事实还是将来的愿景？是现在的事实。耶稣来的时候天国已经到了，借着信他我们就经历到天国的能力， 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天国能力迸发出来，透过复活，天国是一个新的世界的秩序，而天国的秩序透过基督复活的能力住在我们里面，是隐藏的，外人看不出来，这个世界看不见，我们是透过信心来看到的。所以新的世界是天国，原来的世界是这个世界。当圣经讲到说这个世界的时候， this worldliness 这个世界，或者说属世界的这个区分啊，你知道在新约里面，旧约没有这种区分，新约有这种区分，属灵的跟属世界的，有没有变成两个环境，对不对？到底是属灵的，是圣灵的天国，还是属这个世界的？那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世界，它是好的。对不起啊，看不到，对不起啊。这个世界堕落了，败坏了。这个世界是将来神要除去、要审判、要毁灭、要把它更新掉。上帝容忍了它，可是上帝没有要一直容忍它到底。上帝有一天要把这个世界给除去。我们也是这个世界出来的嘛，我们是出淤泥的嘛，哈，我们是从这个世界被选召出来，然后神救了我们，透过信耶稣的那一刹那，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他复活能力住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带到他的世界。那这个世界将要过去，你们说不要爱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事都是明显的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是这个世界会存得比较久的，还是天国会存得比较久？天国会存得比较久，所以他说天国是永远长存的，这个世界是要过去的。你因着耶稣的复活开启了新的世界，我因着相信耶稣与他一同复活进到了新的世界，可是原来的这个世界还没有过去，因为上帝忍耐等候要把福音传开，直到他所预定拣选的人都在他的计划里得救了，上帝人数满足了，他就施行审判，要把这个世界的秩序给毁灭掉，让新的世界的秩序显露出来，以至于旧的世界还没有过去，新的世界已经来了，变成两个世界在交错重叠的状态。这个状态叫做末世。末世，末世的意思是说，历史对神来说是有开始有结束的，对不对？历史对上帝来说是有开始有结束的，不是像中国人画成像一个圆循环的啊。历史是有开始有结束的，对上帝来说，这个历史将会结束，历史有个终点，历史的终点叫做末日 ，the end day，the end，the last day。但是在末日来到之前，神在历史中要准备结束他以前，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福音救恩要来救这个世界。福音已经成就了，要开始传开，神要按照自己的旨意将历史结束。耶稣已经复活，教会已经建立，圣灵已经降临，福音已经开始在广传，神离终结这个世界只差一步，就叫做末世。所以你可以理解成，你看那个长篇的连续剧啊，最后一集的最后那个什么大悲剧还是大团圆，那个最后是什么末日。可是最后那一集呢，那一集可能有40分钟的时间啊，最后那一集有40分钟，假设有40集，最后的一集有40分钟，那一集就是末世，是最后一集，之后没有下一集，这就是最后一集。所以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历史，历史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这一步走完就结束了，所以叫末世。那么天国跟这个世界同时并行的时间叫做末世，因为在人类历史的最后一步，上帝派了他的儿子耶稣为 罪人死里复活，赐下了一个完美的救恩，使一切信他人得到永生，可以享受天国的福乐。天国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开始了，而这个世界还没有过去，以至于天国跟这个世界处在交叉重叠的状态，同时出现。这一段是人类历史的最后一集，叫做末世。末世的特性就是天国呢，天国从一个角度来说已经发生了，是指什么呢？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发生了，在基督里，天国在基督里已经发生了。同时呢，天国看起来又还没有全然实现，是相对于什么说的呢？是相对于这个世界说的。这个世界，举例来说啊，耶稣死里复活，他是用人的身体复活的，对不对？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的那个人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不再受试探，不再受苦难，也不会犯罪的身体，虽然有钉痕啊，可是是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对耶稣来说，天国实现了没有？对耶稣本人来说，实现了。透过复活的行动，他已经把人亚当以来的那个生命已经扭转，变成复活的生命。那个身体已经是荣耀的身体，他已经进到天上永恒的天堂，他已经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天国已经实现了。那对于我们来说，天国实现没有呢？这个比较 tricky， 比较麻烦。当我用信心与耶稣连结的时候，我用信心知道耶稣已经为我成就的大事，在神的面前，在天国里已经实现的事情，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实现了。例如说，我现在罪得赦免了吗？我的罪得赦免了吗？我问你哈，最后的审判发生了没有？还没发生，审判都还没审判，你怎么就得赦免了呢？仔细想，这个道理是这样的，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承受了那个审判，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代表人类承受了那个审判，血债。他复活是表示神证明他无罪，使他复活的时候，他的罪，他没有罪，他所代表的那个罪已经透过复活的行动表达神已经赦免，他本身是没有罪，他是无罪代替我们有罪。我们在基督里与他连结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披戴着耶稣到天上站在父神面前，哪怕审判还没有来，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我就知道我已经全然的赦免，因为我在基督里，赦免已经发生了。那再说，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是神造的人，后来在靠着耶稣，我们做了他的儿女，所以神领养我们，对不对 ？Adopt， 神领养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现在是他的儿女吗？还是将来才知道？我们是他儿女，是已经发生了，还是将来要发生？已经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基督里，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神说了，我借着信心可以知道我现在是神的儿女，这是已经发生的，对不对？那么什么东西还没有发生呢？这个世界还没有除去。先讲哈，这个世界还有魔鬼会来试探我们，魔鬼还没有除去，他要到最后最后的时刻，神要一次除去。那再说试探，这个世界有多少坏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引诱，现在有没有呢？还有。神什么时候要除去呢？世界的末日的时候要除去。再说深刻一点，我们会苦难，我们现在会不会生病？会啊，我们现在会生病，我们现在还会面对苦难的打击，这个除去没有？还没有。我现在讲更深更深， 我的罪性，例如说我会很懒惰，我会很懒惰的本性除去了没有？没有，就你得看着我啊，来逼迫我有没有？我懒惰的本性还没有除去，因为我懒惰的本性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是这个世界被神召出来的，神是在我属于这个世界很败坏、很懒惰、很多的罪的情况下把我救出来，神救我，把我放在基督耶稣里救我。注意啊，我究竟是一个懒惰的人还是一个勤奋的人呢？按着本性说，我是一个懒惰的人。按着我在基督耶稣里圣灵赐给我的新生命来说，我是一个勤奋的人。事实上，我实际的生命光景常常经历到两种东西同时存在的挣扎。我想要实现神赐给我的新生命，有一种里面有一个吹不去的热情和火焰，我要追求，我要圣洁，我要服侍神，那个是真实的，那个不是我自己来的，是上帝给我的。我知道我的内心深处知道我是神的孩子，神赦免我的罪，神爱我，神给我一个力量，我要圣洁，我要追求，我要努力。可是同时我一努力的时候，就发现呢，我的里面有一个权势在拉着我，有没有？我好像热气球要升空，可是绳子老绑着，那种感觉哈，拖着东西在动，那种感觉。反过来也可以说的，如果我今天说啊，我不要管上帝了，我今天就要放纵啊，我今天就懒到底哈，我要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我要吃什么就吃什么，花多少钱花多少钱，去哪玩就哪玩。我真的下去干这个世界的事情的时候，你知道我快乐吗？我还不快乐，很奇怪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那里，我会被责备，我会很不愉快。我如果要放纵自己，也没办法充分自由的放纵自己。倒不如我不信耶稣的时候玩就玩很快乐，现在是没有办法。现在犯罪也不是，圣洁也不是，明白？这个叫做挣扎。这个挣扎保罗有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得很深刻，对不对？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每次一想到要追求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然后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身体，他说取死的身体，他指的是什么？这个世界。他里面，他说我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那个里面的意思是指什么？在基督里的。他已经对罗马书第七章是已经重生得救以后的挣扎，不是还没有信主的挣扎。罗马书第七章里面的保罗挣扎，不是说他信主前是这样，第八章信主后不是，第七章就是信主以后的事情。他信主以后经历到很大的挣扎，可是他第八章解释他怎么样安息了，因为他发现神的恩典是够的，即便他活在这个世界，耶稣复活成就的天国，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恩典是够的。他没有办法靠自己，因为自己也是这个世界一部分，他没有办法靠自己从这个世界得来的任何禀赋去抵挡这个世界，他做不到。他发现他只能安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顺从圣灵原本就可以救他的能力，让上帝来救他。他天天让上帝救他，他就安息了，然后他就把那个苦变成一个盼望，盼望有一天到第八章的中间，盼望有一天神把这个世界解决了，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他的那个真正荣耀的身份和能力会完全没有约束的显露出来。待会我会看那段经文啊，我把他的经文找出来，因为讲到这里啊。身体的书，在讲义的第三页，第三页第七点，罗马字的第七点 ，VII 第七点啊，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在讲义的中间的下面啊，看到了吗？罗马书第八章九到二十一，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句话很难，有没有？我们解给你听，用这个图来帮助你想。受造之物是这整个世界，这个世界在堕落败坏，因为人的败坏以后，一起浮在败坏的权势底下，等着神的救恩要实现。神的救恩的结果是生出一批神的儿女们，神的众子们，姐妹也是儿子啊，叫女儿子啊。因为圣经里面所有神的孩子都是儿子，因为是表示继承上帝、分享上帝的属性啊。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请问神的众子已经生下来了？显出来的意思，生下来了。但阿拉伯人讲的是未来还有人没有，还有人没有信主的，将来要生下来。就今天来讲，今天的基督徒们，他们是不是神的儿子？他们是神的儿，神的众子有了还是没有？有了，可是看不见，有没有？显出来是表示说现在没有显出来，现在是隐晦的。受造之物都在盼望神的众子显出来，就像受造之物本身浮在虚空之下，不是因为自己愿意，是因为上帝压抑了，要等到救恩实现了，上帝才要把那个荣耀显出来。现在是隐藏的、压抑的，那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的，因为掌权在神。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败坏辖制是这个世界现在处在败坏的光景，败坏在辖制它，盼望要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神的儿女的生命的光景应该是自由的，应该是荣耀的，应该是不被罪辖制的，应该是不朽坏的。那个生命现在有了还是没有？现在有了，可是没有显露出来。这个是很深的道理了。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天，你就与耶稣结合在一起。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其实你也借着他一同死里复活。耶稣复活了以后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权势，这个世界与他其实已经切割了关系，这个世界不能再影响他，他已经复活进到天上的荣耀里。这件事情对耶稣来说已经发生，对我们用信心与他联合的来说，就我们与他连结的角度来说，也已经发生了。今天所有真实用信心接受耶稣做他救主的人，你的里面已经有神赐给你儿女的荣耀，就像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是荣耀。你的里面有一个真实的荣耀的圣洁的生命，只是他没有显出来。你每次只看到外面的这个世界，你的老我，你的过去的习惯，可是其实你已经不一样了。就我说吧，我的本性是很懒惰啊。可是当我接受耶稣那天开始，里面总是有源源不绝的动力在刺激我要往前行。其实我已经不一样，可是我的懒惰的诠释还是一样。那我甚至有很低潮的时候，很沮丧，很什么都不想做，窝在家里的时候。可是即便我在最沮丧最低潮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声音，我是神的孩子，耶稣爱我，他呼唤我，我要起来。所以我很痛苦，因为我起不来，然后我求神救我。其实我已经不一样了，你有感觉到这个差别吗？我不是真正的沮丧失望无助，我虽然处在我老我的光景里，可是同时神所赐的新生命也一样的存在，两者是并行。那么神说，你在挣扎的时候要学习放下用这个世界的手段去突破，而要用天上的手段，单单靠着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就让上帝的恩典临到我，放手说，主啊，我没有办法，求你救我，我需要一股气可以起来，我单单仰望你，求你救我，让神的力量来取代我里面的权势。这个神学家们用一个很让人困惑的词汇啊，叫做已然而未然。 所以你看到一些书哈，对不起啊，我字写超丑的，叫 already but not yet。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是 two aspects， 从两个角度来看，从你已经与基督连结，在基督的角度来看，你已经是圣洁了，你已经是完全了，你已经成圣了。从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来看，这个世界的权势在你身上，你还没有习惯胜过它，所以你还没有完全。而这个世界的权势还没有被除去以前，神的荣耀还没有全部显出来，叫 not yet。 但是就基督，在基督里来说，已经做好了。所以应该说，各位其实是上帝的工作，你的价值跟你的形状跟你的美丽，神已经做好，可是还没有显出来。什么时候会显出来呢？两个概念，第一个，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权势全部除去，这个世界对你身上所有权势跟着你的败坏老我身体一起除去的那一刻，就会显出来，会没有保留的显出来。第二个，当你活在这个世界里，你用信心与基督连接，你用信心仰望他的那一刹那，他就显出来，就变成你说有些基督徒很有生命，对吧？有些基督徒很有圣灵的果子，有些基督徒很刚强。其实他们显出来的不应该是这个世界一部分，也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努力到什么，是他们把神已经赐给他们的生命，在那一刹那就显出来。写出来，所以这会改变我们怎么看自己，还有我们怎么看别人，怎么看自己吧。不管你重复犯一件罪，你犯了20遍、30遍，你多么沮丧灰心，你觉得很沮丧，耶稣不觉得沮丧，因为他已经救你，你的里面是有悔改的能力的，他有赐给你。那例如说你的配偶吧，如果他也是信主，你知道他是真信主的，不过呢，有时候他实在让你很痛苦，觉得他怎么一点都不像基督徒，对吧？你要对他有盼望，不是因为你对他有盼望，是因为你对救他的主有盼望。你知道耶稣既然是他的主，肯定有救恩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虽然嘴巴很硬哈，讲话的时候都不属灵，可是心里面知道什么叫不属灵。你要对他有盼望，因为神有救他。就像神有救你一样，就像你有时候也会很坏，可是呢，你心里也知道，其实你并不想这样。那个是神已经救你，那么我们互相怜悯，我们都有软弱，被这个世界所剩的暂时的时刻，可是我们要一起悔改，悔改安息在耶稣的恩典里，我们相信神爱我们，接纳我们，神的能力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听他的话，用信心顺服，那个生命就出来。那这个已然而未然的状态，就是基督教末世论最精彩也最深刻也最难理解的部分，全部都化约在耶稣的复活的行动开始。我现在整理一下，因为耶稣复活颠覆了旧的世界、败坏的世界、宇宙定律所掌控的世界的基本原则，他不只是颠覆了原来的旧的世界的秩序，他带来了新的世界的秩序，称之为天国。天国已经临到，记得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临到，可是旧的世界还没有除去，为着是要让福音传开，要让宣教的行动完成，直到神的选民都满足了，神才要把旧的世界除去，透过最后的审判的行动把这个世界除去。而现在神因为忍耐着宽容这个世界，以至于神已经赐下了新的世界的恩典，而旧的世界还没有除去。应该理解成旧的世界还没有除去，神已经迫不及待把将来的世界的恩典先给了这个世界。反过来，因为神忍耐宽容旧的世界，还不舍得现在就审判他，要把救恩做完了，所以旧的世界还没有除去，以至于结果是两个世界冲突交杂，产生了已然而未然的暂时的时代。我们经历了又有恩典，又有败坏，又有圣洁，又有罪，又有基督，又有这个世界的交错状态。我们的出路是透过信心与基督连接，在基督里我们胜过这个世界。那么这 这个在整个圣经里面的启示怎么理解呢？例如说，这个观念在旧约有没有？有隐隐约约的预告，可是没有这么清楚。我待会解释给各位，我怕让你混淆了。旧约里面的故事 storyline 就是旧约里面的情节的走向，是创造，后来人类堕落了，对不对？然后上帝救赎的时候呢，进入历史，找了一个人叫挪亚，后来找一个人叫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他立约，后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建立了以色列，以色列为他预备了先知，为他预备了祭司，有摩西，有君王，然后与大卫立约，大卫家立约，建立永远的国。旧约是整个旧约是神对人类历史的救赎行动，神要把亚当从伊甸园堕落以来的整个颓势挽回，他的方法是建立了以色列国。旧约里面充满了预言，预言将来这个世界将要过去，新的世界要来到，不光是以色列国家灭亡被掳，将来期待国家的复兴，那个复兴里面不光是以色列国复兴，还有万国万民万邦都会一起复兴。在以色列永远的君王就是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不光是以色列国本身复兴，万国万民都会来朝见耶和华，那个复兴是普世性的。结果是弥赛亚国都会重新定义，不光是犹太人，也是属于万国万民的，那耶和华会永远作为王。这是旧约的旧约对于末世的画面。那旧约对末世方面的时候只有一条线，基本上就是创造堕落以色列，然后最后有个终极的救赎大复兴，关键是弥赛亚来到，弥赛亚就是基督，耶稣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就是指神所拣选的君王，那位永远的救主弥赛亚。今天你跟犹太人谈他们的观念，神最后的拯救末了就是一个弥赛亚国度来到。Well, 新约把这个故事的纵轴丰富了，变得有一点复杂。复杂是什么呢？因为耶稣作为旧约的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他就一个人来，降生在马槽里，然后很卑微，跟犹太人的画面是不一样的。犹太人的画面应该是旧约弥赛亚一来的时候，就像我们知道的最后的故事，耶稣降临这样浩浩荡荡审判这个世界，应该是很荣耀的光辉的日子。结果耶稣不是，他来的时候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那画面很冲突。为什么？因为从神的角度来看，神其实让弥赛亚先来，不是晚到，是早到了。那个天国的荣耀都还没有实现，他就已经来了。来了干嘛？解决人的罪的问题。他卑微的代表人上了十字架，这个是很多旧约的读者不能够理解。其实旧约回头看都充满了这个信息。耶稣来的时候，透过他自己承担人类的罪恶、苦难、死亡、复活。他复活的时候，他让天国提早降临。这个世界还没有结束，天国就降临。这个是最困扰犹太教的东西。这个世界还没有结束，以色列人的苦难也没有消失。你知道以色列人期待弥赛亚，就是期待自己国家的民族羞辱，这些可以主的还没有结束，天国就已经降临。透过信号他就可以得到，对很多旧约读者是很难理解。这个故事在新约被不是说修正啊，有时候翻译成 modify 啊，应该是说它被丰富了。他们原来期望的是一次性的结局，结果这个结局提早发生，变成结局已经开始，而原来的故事继续的走，变成两条线进行，就是已然未然的观念。这个观念对旧约读者或者是一个 surprise， 是一个出人意外的。但是不是在旧约从来没有提过呢？不是。我举一个很深的例子，有些人不知道。以西结书里面，在以色列国
还没有灭亡以前发的预言，
在犹大国还没有灭亡前发预言，常常用割麦穗来比喻最后的审判。割麦穗啊，里面有一段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会看见那个风声，你就知道收割的时间要到，你看见田里面的麦子已经很成熟了，你就该知道收割的日子快要到了。然后那个警告，严厉的警告已经来到，说神的审判已经到了，但是还没有发生，直到最后收割的那一刹那才发生。类似这样子的比喻在表达什么呢？当你看见神的工作已经开始的时候，表示最后的结局立刻就在后面。当你看到田里面的麦子已经长得很满了，或是看玉米田已经长得很满了，你知道再过几天就会收割，神的工作已经完成，已经开始了，最后完成那一段就要出现。这也是已然未然的观念。在旧约里面常常有神已经审判了以色列，已经审判了他们，可是最后要把他们掳走，那个凄惨的画面还没发生，那其实是已然未然，只是从反向论题而已。就审判的角度来说，神已经审判了以色列，可是最后最严厉的还没有来到，以色列应该悔改，这是最后机会。一样的，在天国的福音里面，天国的福气已经临到，只是最后终极的福气还没有显出来。照样的，天国来到的时候，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已经就在门口，可是还没有破门而入。你应该知道，警察就在外面，里面该收拾一下。好，这种感觉，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是非常丰富的。这叫做已然而未然。那我们回来看一下讲义第三页啊。第三页的第六点，罗马数字第六点啊 ，VI 这个第六点。我们现在把已然未然的精神，把它放在不同的题目上。首先讲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呢，是这个世界一部分。这个世界还没有更新，它会败坏，它会老，它会病，它会试探你。而圣徒呢？是他的灵里面与基督连结的，他知道他是属神的。圣徒在忍耐中恒切的盼望神最后一个救赎行动来到，就是身体复活。我们的身体会让我们很苦恼，除了你，如果你今天生癌症你很苦，或者你今天有一个毛病在身上你很苦，然后你去治疗也很好，可是你知道治疗也不是一下好，还要忍受那个过程，你要学习忍耐，可是你的心里面是活的。还有一种身体的苦啊，是神经性的、精神性的。你人的神经衰老了，脑部的调整衰老了，你的情绪变得很难控制，你变得很容易忘记事情，你很容易发脾气，你的身体背叛你。可是你的心里面是活的，你靠着基督可以忍耐。神的确量给圣徒、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有各式各样的苦难，可是神已经把那最好的，就是在基督里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哥林多后书5:1-4里面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这个，好像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他们在讲什么啊？宝哥在讲什么？哎，请问帐篷跟房屋是帐篷好呢，还是房屋好？那干嘛你们八月都要去 camping， 要去住帐篷？刺激嘛啊！是帐篷好还是房屋好？房屋好。帐篷是什么？房屋是什么？ 保罗在讲什么？帐篷是什么？暂时的居所，对不对？他指的是什么？哎，你现在这个中国人有句话说，身体是什么？一个什么囊呢？什么？臭皮囊。这是帐篷。他说他现在住在帐篷里，他叹息劳苦，对不对？他有个盼望，盼望是这个身体虽然老了，然后累了，他也没有在保养，天天出去传福音很辛苦，要被人家鞭打。他觉得这个身体如果被拆毁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他巴不得拆毁了，他会得到什么？哎，房屋，那个房屋是什么？复活的身体。他今天劳苦牺牲了他的健康，我们不说基督徒要牺牲健康哈，就是说健康的生活，但是身体是需要付代价，说要付上的，你不能无止境的只是保护你的身体，身体是要用的，劳苦最后是为了盼望什么？复活的身体。他为了这个世界劳碌，还是为着天上的世界劳碌？他为着天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劳碌，这样说好不好？他为了天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劳碌。如果他的帐篷在这个世界拆毁了，他的盼望是他会得到那个天上的永存的房屋。这就是基督徒的信心所在了。到底是天上永恒的荣耀的身体好呢，还是这个世界暂时的保养呼吸的身体好呢？这就问你了啊。那么再来腓立比书第3:20，讲到将来的身体要改变。我们3:20，腓立比书3:20，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与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卑贱的身体是哪个身体？现在这个身体，对不对？它会被改变。改变这个字是最妙的啊。新与旧之间啊，在圣经里面哈，上帝是不随便丢垃圾的上帝啊。你知道我一个东西哈，有点缺点哈，我没时间修它，我就把它给扔了，再买新的。那万一我儿子没有管理好，就丢了，再换一个新的儿子。老婆不行也换一个，可不可以？不会，因为我也不好，我先被人家换掉。旧的变成新的，在圣经里面，上帝的个性是不扔东西的，把它改变，用爱心、用耐心、用忍耐把它挽回。圣经里面的上帝，人类堕落了，上帝把一部分的人类改变过来，更新过来，挽回过来。照样我们原来老我的身体，你的身体在新天新地来到，我们得到新的身体的时候，这是羞辱的身体，然后呢这是荣耀的身体。输入的身体跟荣耀的身体是两个身体还是一个身体？
一个
身体。神将我们的身体复活的时候，不是替你换一个臭皮囊，是把臭皮囊变成又新又亮又漂亮的，这才是圣经的信息。所以老兵不死啊，断了一只手到天上还给他，你知道吗？这个画面是这样的，上帝要复兴的是我们的身体。换句话说，上帝不觉得我们现在的身体在他受造的本质有什么不好。他是堕落了没错，可是他原来上帝造的样子没有什么不好，上帝没有为他造的样子后悔，你知道吗？好，
我会想象我到天上，我听到亚当玛利亚的声音，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的声音，可是被更新、被变化，完全有能力和圣洁的声音，是同一个人，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机器人的声音在换，上帝会复兴我们。反过来，因为这个信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败坏的这一切是败坏了，可是上帝并没有否定他的价值。 你不要以为我这一生最大问题就是我很矮或我很丑或者我很怎么，上帝会把败坏的除去，可是会把你原来他造你的样子里面最美最美的旨意，在复活的身体里面全然的显露，还是同一个身体。所以这边说改变形状，与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你回想耶稣借着玛利亚所生的那个肉体。 上了十字架，对不对？然后受鞭打，受羞辱。复活的时候是一个新的身体，还是同一个身体？是同一个身体。你有听到吗？而且耶稣还证明他的同一个身体，因为他说：“你看我的钉痕、枪伤的伤口，是同一个身体，不是第二个身体。” 可是这个身体现在是荣耀的身体，照样的，我们也要与它一起改变形状，是同一个身体。但我现在有点脂肪肝，上帝呢医治我，就不要有脂肪肝。他复活身体没有脂肪肝，可是是同一个身体。啊，新天新地是有生命，是有血肉的东西，不是一堆幽魂穿着白色的亮光衣飘来飘去。
新天新地是有天有地，有草有树木，有花有水，有星星月亮太阳，有动物，有工作，啊，有文明，特别文明是很重要的。他以为说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就没有文明哈，就一切回归自然，只有鸟叫声，然后树根青草啊，没有没有没有，新天新地的画面是一个城，对不对？新的圣城是个。 Great Metropolitan 这样，它是有文明的。上帝并没有否认人在智力里面的文明，因为我们后面有 Financial Planning Specialist， 他到新天新地的时候 ，Finance 完全没有价值，是的，不是的，一定有一种方式去表达它的价值。那么，这个是腓立比书3:20-21。那么，你看哥罗西书3:4。 这个话讲得更深刻了，在讲义的第7点最后一句话，哥罗西书3:4，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仔细想这个话哦，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现在还是将来？现在，我在基督里，我已经拥有他的生命，我已经有。 荣耀在旧约里面是重量，在新约是光啊。我以前跟各位讲过，荣耀来表达就是旧约是很重，叫做荣耀；新约是很亮，叫荣耀。所以这边说显现在荣耀里，对不对啊？这荣耀是可以看见很亮的。好吧，就用光来理解荣耀好了。我们现在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有光还是没有光？有光，我怎么没看到？你们每个都暗暗的。 这个光是在基督里的，我用信心会看到。我相信耶稣救了你，我看到你的里面有重生的光芒，哪怕我的肉眼看不见，我知道神有救你，我对你有盼望，倒不是因为我相信人性本善，相信人性很恶，可是我也相信耶稣救了你，你里面是有救恩之光的。这个光没有显现出来，现在如果你的生命让它淬炼出来就显现，但是都不完全。 到耶稣来到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就是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原来已经有的，在他来到的那一刻，要与他一起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忍耐等候，盼望神赐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生命可以显露出来。我此刻，我靠着神的恩典，这个信心，让他显露了一些 sparkling 哈。 一些小小的暗暗之光，但是将来要一起显露出来，这是我们的盼望。
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明白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的意思了。再讲一第三页的最下面到底了哈，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四章十八节说什么呢？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不知道各位过去读这段圣经有没有明白这个意思，这个所不见的东西不是将来的事情，是现在的事情，只是你看不到，所以现在要用什么？要用信心。所以更多后书五章七节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有很多罪疚感啊，我觉得我还很糟糕，可是上帝说我的罪得赦免了，我信我的罪得赦免了，因为我看见耶稣为我上十字架，哪怕我肉眼没亲眼看他上十字架，但我知道他为我上十字架，我信，我用信心看见他为我上十字架，我用信心看见我的罪得赦免。我的肉眼只看见我有很多亏欠，可是我知道神已经赦免我，我知道我已经被神的宝血洗净，我是洁白如雪。我是凭信心还是凭眼见？是凭信心。我现在受苦，有很多的折磨，有很多的挫败，但我知道神不丢弃我，我是神的孩子，神爱我，他既然爱我，为他牺牲的儿子，他一定把所有的恩典都会给我。今天不管在什么苦难里，我要等候他，我要盼望他，因为我知道神有福气为我存留，已经给我，只是我看不见。这是凭信心还是凭眼见？凭信心。因为神的国在基督里已经实现，我用信心去支取，哪怕我眼睛看不见，是现在发生的事，而不是将来发生的事。
现在发生的事。
那么我们先来看讲义的第四页啊，的第九点，罗马数字 IX 第九点，罗马数字的 IX 第九点，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所以圣徒一切最终的盼望，都集中在基督第二次再来这个最后的救赎行动上。我们今天耶稣已经来了，救恩已经实现了，福气已经赐给我们，我们生命其实已经被改变了，可是因为这个世界并我们的老我还有败坏还没有除去，所以我常常感受到这个世界还有我的老我的影响力，可是我用信心与基督连接，我可以看见神已经在我身上工作的事实。然而这个过程中产生很多的冲突挣扎，我在忍耐，我在等候，我用信心去支取恩典的时候，我也要用信心依靠神救我脱离我里面的种种拉力、怀疑、软弱，我在忍耐等候，这一切会化约在一个终极的盼望，就是神会把这个世界、我的老我、撒旦的作为跟这一切败坏的权势永远的除去。我在等候那一刻来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现在在挣扎的对象会，这个战争会结束，我现在好像是一个士兵在征战，这个战争战场我们的敌人会全部的除去，神已经赐给我们的荣耀会全然的显出，我就盼望他来的那一刻，我会与他一起显现在荣耀里。那一刻，神已经赐给我的圣洁、公义、爱，会在那一刻一起透亮出来。这是我最后终极的盼望。那么，我们下礼拜我们会来讲这个盼望，基督最后来到的时刻，在圣经中的教导，就是关于末日的教导。我们会谈一下耶稣再来的时间的问题，然后我们谈一下这个启示录跟保罗神学之间的调和的问题。那我们特别会解释一下在创世纪启示录二十章那个千禧年国度的问题啊。我这个讲义是几年前写的，我现在有些成长，有些细节讲义没有提到，下礼拜再跟各位来分享。那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今天的信息会有难明白的，但求你让我们用信心来领受， 并救我们脱离自己的私欲，让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智慧来强解。我又恳求你帮助我自己，还有我所爱的弟兄姐妹们，使我们与众圣徒一起明白你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很深的明白，主你已经复活，并你复活的能力已经临到我们，你已经将新的世界的荣耀赐给我们，你已经将那美好的能力赐给我们。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并不缺少好处。主啊，我知道你已经救我们，我求你让我们有信心，可以看见你一切的救恩，使我们靠着恩典，借着信心来度我们地上的日子，帮助我们甘心的跟随你，帮助我们忍耐的等候这个世界将要被你除去，将要被你更新，帮助我们在患难试探与种种的熬炼中，不是看见试探的可怕，而是看见你的恩典非常的可靠，可以救我们并救我们到底。孩子，把这个班还有神州基督教会都恭敬地交在你的面前，求你让这个教会能认识你的救恩，让这个教会能活在你的恩典中，也不失落。孩子，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谢谢各位忍耐聆听啊，上帝祝福你。